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我想这个事情恐怕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人的罪性。因为孩子啊，他不懂得顾及后果啊，他不懂得他人怎么评论，他不管这些啊，所以他怎么想就怎么行。所以孩子的行为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你就能从孩子身上看见了那种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罪性，一个本性。那今天我们受了教育了，我们长大了，我们绝不像再像孩子这么行事。因为什么？我们要考虑我们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啊？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呢？我们想很多。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吃糖，别人问我们要一块，满心舍不得给，对吧？非常好吃，就跟孩子一样。但是还是要忍痛要给出一块，要别人说你怎么连一块糖都舍不得给，这么吝惜啊？是为了有个好名声，是因为我忍痛也要把糖给出去。就是这样，实际心里跟孩子一样，不愿意给。一盘好吃的糕点端上了，那孩子看见哪一块他最喜欢，上去不管周围有多少人，抓过来自个儿就吃了。那我们今天长大了，一盘好吃的糕点端上一看，哎呀，其中那个是我最喜欢的，也恨不能上去就抓过来就吃，可是看周遭站这么多人，强把它压下去。如果周围没有人呢，也许上去抓过来就吃。就是说你看吧，所以人可以通过长大成熟受教育，他可以用更巧妙更好的办法把自己的心态表露出去，表现为行为，尽可能产生最小的负面的效果。但是这个心态和孩子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罪性并不能通过我们长大或者受到教育就把它改变，只是让你用一个更巧妙的办法把它表达出来而已，不要不像孩子这样这么直截了当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人的罪性。另外我们看自己有没有罪，不能够按人的标准，一定要按神的标准。你按人的标准，说实在的，你说你有这个长处，我还有我别的长处，你当面这样行，你背后怎么样，别人很难说。人的标准随着时间常常在变。我常常说啊，在30年以前或者说40年以前，在中国大陆，你如果想把一个人搞臭的话，你就说他在男女关系上有一个什么事儿，这个人就遗臭万年，一辈子不得翻身，对不对？可是今年才多少时候呢？现在开放了，很多人发了，有了钱了，包二奶呀，好像一个人没有三个没有四个还没有本事似的，大家都这么样就不觉得怪了，还不觉得是一个丑事了，还到处可以宣扬自个儿多有本事是。但是神的标准就很清楚，两性关系，性关系是神只为夫妻所预备的，任何夫妻以外的性关系都是犯罪，千年以前是如此，千年以后还是如此，这是个神的法则不变，你一定不能按照人的标准去做。你看今天离婚多少啊，婚前同婚多少啊，这些都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自己有没有罪，要用神的标准，不能够用人的标准。你看你要按人的标准，你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呢。所以都要用神的标准来评判。有人说我虽然心中想了有好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我没行出来，你不知道，我也没有罪。是你没有行出来，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主耶稣就说过，经上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有人见的妇人就动淫念，那么他的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虽然你没行出来，但是神都知道啊， 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受审的，一切公开的事、隐秘的事，神面前都要交账。因为所有的受造之物在造我们的主面前都是赤露 敞开的，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隐瞒它。像我上集讲讲的那个扁平国的故事，对不对？你就在一个二度空间，所以你屋子里有多少人，你柜子里装了多少东西，我在三度空间的一看一目了然。所以今天神看我们每一个人，你在外边做了什么行为，公开暗地做了什么事，你心里想的是什么，神一清二楚，隐瞒不了的，你隐瞒不了别人，隐瞒不了。所以因为人有这样的罪性，所以一定要表达出不同的罪行。所以人常常是在大罪和小罪中挣扎选择，尽可能不犯那些后果非常严重的罪，犯一点后果小一点的罪。我来美国以前读过一篇文章，说这个嫉妒啊，东方和西方不太一样，东方人的嫉妒比较厉害，就是说如果你好，我想方设法要把你拉下来不让你好。他说西方人的嫉妒呢就比较积极一点，说你好吧，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要做得比你更好，哎，这好像是比较积极吧。可是我来了美国20年了，很多大学我也去过工作过，什么东方的嫉妒西方的嫉妒都一样，你好我想方设法不让你好，只不过用的方式方法有一些变化而已。尤其是在西方，他的利害关系不像在当时的中国那么明显，你提了职称我就提不了，你分了房子我就分不了，他不是这样。那西方是你反正够了格，你该提职称就提职称了，是这样。所以他的利害关系啊，不像过去在国内那么冲突，所以他表现的形式也更隐晦一些，实际也长长时间，这就是人的罪行，没有例外的。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人的罪性没有完全把它表现出来，是因为客观环境。人不是不喜欢犯罪，而是不喜欢犯罪的后果。因为有时候你触犯了社会的刑律，你要判刑的，你要被定罪的，那人很害怕罪。但是很多时候当社会的律法法律不能够正常运作的时候，很多人就要借此犯罪。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地方出现自然灾害啊，出现地震啊，出现这个洪水啊，或者出现别的灾害的时候，往往要实行军事戒严。为什么？因为往往在这个犯罪的时候社会就乱了，是社会正常的法律都不能够运作，很多人这个时候就要借此来钻空子来犯罪。我记得1975年当时我还在荷兰洛阳，就后来这个荷兰有一个地区叫驻马店，驻马店地区有一个水库叫板桥水库，那一年突然就因为水太大，整个大坝突然就决裂，整个洪水一下去以后啊，一个村一个村夷为平地，就洪水过去以后你根本连这个村庄的痕迹都看不见，就那么厉害。最后铁轨啊，那两个铁轨都拧成像麻花似的，你就想那个水有多大的劲。后来就赶紧组织抢险了，各级政府来组织抢险。那就在这个时候还是有人犯罪啊。一个抢险队员，那抢险怎么样，一个人划一个小船，小船呢有一个人，这个抢险队就拿一个竹竿，竹竿上面有个铁钩子，所以看见上游有冲下的人啊，冲下的物啊，就用这个竹竿把它勾着，然后把它勾到船上，把他救上。结果一个抢险队员他就救一个人，救一个人呢把这个人勾过来以后呢，这个人就双手扶着这个船帮子就要往上上船，结果手这么一举起来以后呢，这个手表就露出来，一举手这手表露出来。当时1975年呢，这手表在农村还非常的宝贵，结果他就起了贪财之心，他就去趁此就把这人的手表就给掳下来了。他又怕这个人上去以后再告发他，所以他就再把他按到水里边去，然后再来一个人同样只要有手表，他把手表给他掳下来，然后再把他按到水里边去。这就叫谋财害命， 最后被发现枪毙。还有一位，他在枪眼的时候看见从上游冲下的一个少女啊，这少女就喊救命。他一看呢，这个少女长得挺漂亮，他说我可以救你啊，但是我把你救起来以后你要跟我结婚。那这个少女毫无思想准备啊，说你是谁啊，我又不认识，我怎么可以跟你结婚。说少女还没有来得及答复，他看那个少女不答应，他就不救她，就看着他把他冲到往下冲下去。结果冲到下游一里多地，被一个战士救起来。救起来以后这个少女就哭，哭他说你出什么事，他就告诉他出事，他说你跟我去，在哪儿找，就顺着这个河边就往上游找，结果找到了这村就是他。然后这个战士把他拉过来，拉到旁边一枪就打死他了。哇，你是一个普通战士就可以打死的吗？可以啊。你平常你要判死刑，一审再审啊，中级法院、高级法院一审再审，这个时候就受一般的战士先斩后奏的大权。你否则你不能不足以平定当时的秩序啊。你就看着人心呐、啊，里边隐藏的那种恶的东西。你看最近911事件，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还有人要去趁此去犯罪啊。你看看电视你报道了吧，有一个人他是假冒是要为这个受难的人去捐款，是到处打电话去募捐，就募了捐以后这个钱全到自己的腰包里。还有一家加油站一下把油价升到4块多一加仑，越升这个油价大家说没有油了，再不买就没有了，越升油价大家越是排着长队去加油。最后他是认罪悔改了，还要把钱退回去。你就看得见是人心啊，就是这样，他有空子他就要钻，为什么？因为人心里边有问题，当你外边的条件稍微一失和，他这东西就出来。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要看人心的败坏，你就可以有很多的假设。如果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城市，如果这个城市的市长敢宣布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明天中午12点，这24小时这个范围以内，只要是这个城市的范围以内，在这个24小时的时间的空间以外，做任何事情不义理不追求责任，你看看这个城市要乱成什么样。这就是人的罪性啊，隐藏在人心当中的。所以我们说人都有罪，就是这样，因为有一个罪根。所以圣经讲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就因为一个私欲有一个不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自私的核心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它只是要不同形式表达出来。当然从人的观点来看，我们确实有好人有坏人之分，这也没说，有人道德水准就比较高啊，他考虑别人比较多啊，宁可自个儿吃点亏也考虑别人啊，怜悯之心比较多啊，比较仁义比较仗义啊，这是对的。有人就比较自私，任何事情都考虑一时当前，都考虑自己的利益啊，这个是有，我们也承认这一点。所以在人当中道德水准确有高低之分，所以我们所谓的好人和坏人，但是在神的眼里没有这个区别，在神的眼里只是50步100步而已。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即便你是比他好一点，但是你还是达不到我的标准，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神的标准，所以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都是罪人。所以明白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接受神的救恩，往往就是在这儿。一方面我们是不认识神，另一方面我们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陷在罪中不能够自拔，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束缚，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不清楚。有人说金钱的奴隶，有人做情欲的奴隶，有人做事业的奴隶，有人做权力的奴隶，有人做物质的奴隶，反正是各种各样的罪在捆绑之中。我记得我当时读了《儒林外史》，读到这个 有一个两个乡绅呢、啊，一个是严贡生与严坚生啊，我想你读过都知道，这两个人就是非常的这个就是节省了 啊赚了很多钱都舍不得花的。那最后其中有一位就生病，最后就快不行了。所以那天晚上啊，说什么也都不断气，说一定不能够说话了，手就这么举着。大家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二是这个那个，猜了半天都猜不出来。哦，最后有人恍然大悟，因为那天晚上啊，觉得老先生病重了，是那个时候都点了油灯啊，哈，一个通心草下面倒上菜油，这样点了灯。那平常都点一根通心草了，那天想老先生可能过不去了，让屋子亮一点嘛，所以说点两根通心草。那有人说，哎呀，是不是因为点两根通心草，老先生觉得太浪费了，说赶紧过去把一个通心草拨灭，刚一拨灭，老先生手一垂就过世。你说这人一辈子就是完全被金钱所束缚着，实际人应该是去驾驭金钱，是使用金钱，如果反过来被金钱所驾驭，被金钱所奴役，就是这样。我想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捆绑了，所以圣经很清楚地说，人犯罪就是罪的奴仆。什么是奴仆？没有自由了。人犯罪，你活在罪中，你想不犯罪都不行，因为身不由己。我刚才说的，最多只是在大罪和小罪之中选。你看多少时候，我们并非不知道我们做的事情不好，你多次的立志要改，常常是到时候还是改不了。你看今天不说别的了，就说这个说谎嘛，有人统计过，人大概平均一天十个谎，随口就出来了。那今天大家聚会了，一散会，比如有人谁说，哎，今儿到我们家坐着怎么样？你本来不太喜欢他，不行，我今儿有事儿，实际根本没事儿，随口一个谎话就出来了。当然我们说什么白色的谎话，红色的谎话，当然这种谎话没有伤害谁，但是在神的眼里都是谎话。主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看看神的标准，所以你今天要用这些标准来看，哪个人敢说自己没有罪？我在出国以前呢，这个还据说呀，说辽宁省有一个妇女，有一个妇女的眼睛有特殊的功能，有透视的功能，你穿着衣服，她可以透过你衣服看见你身上的伤疤。哎，你这地方怎么有一伤疤呀？你是不是动过阑尾手术啊？等等啊！哇，这个事儿一传出去，大家是惶惶不可终日。那本来在道上走得好好的，见那个妇人过来，扭头就跑，不敢给他打照面。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妇人面前是赤身露体，什么都没有穿啊，觉得非常的可怕，也非常，所以大家就很可怕。哎呀，我也想起来前几年这个《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就是说大概是1999年还是98年的，是伦琴发现 X 射线100周年。啊，当然伦琴发现的 X 射线对整个物理学啊，对整个的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伦琴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这样一个科学家。那他就写一篇文章说，发现了 X 射线以后第四天，美国的一家医院就运用这 X 射线找到了一个军人身上残留的一个弹头，子弹弹头，用于照就照出来了。好，然后呢，更有意思的是什么？是这个新泽西州啊 ，New Jersey， 马上州紧急通过一个法律，什么法律呢？就将来在戏院里边看戏的时候，在望远镜里边不许使用 X 光。那意思就是说，你在看戏的时候看演员的时候不能用 X 光，否则一下把这个演员就看透了。当然这也觉得很可笑的一点事情，实际怎么可能，不可能是这样啊！你这表明什么？表明人对暴露自己是非常感到是恐慌的事情。那你说这个妇女的眼光厉不厉害？是很厉害，但是她和神的道比都比不上，她最多看见你的表面，看见你的皮肤，但是神的道，神你怎么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两人的剑更快呀！你骨头与骨髓啊，你的魂与灵都能够刺入抛开的，我们的心思意念它全都能够辨明的。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罪的含义，了解到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从罪中脱出来，我们又能够很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恐怕没有人敢说自己没有罪。有人就提出一个条件，如果你认为你没有罪，如果有人把你从生下来到现在这几十年当中所行所说所想公开的暗地的全部拍成电影，你有勇气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吗？我是没有啊，不知道你们哪位有，恐怕你或多或少总有一点什么东西见不得人的呀。这就是人的罪行。所以我们今天说人有罪，绝非说是基督教要劝大家因为你有罪你要悔改所以来信主，不是，真是人有罪。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每个人就活在罪中。那罪会带来什么结果呢？罪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圣经讲的也很清楚，罪的工价乃是死，死路一条。每一个人犯罪以后，最后的结局就是走向死亡。当然这个死亡我们要从几个层次来看。在创世纪，神对亚当夏娃说，这个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因为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死，对吧？你哪天吃哪天就死。但是你要从肉体上来看，亚当夏娃没有死啊，吃完以后亚当活到930岁才死。是，但是神在那个时候的死首先是灵性的死亡，就是和神分离了，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事情。你想，神是一切的源头，万物的源头，生命智慧一切都在他的，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断了，你人还算什么？就像一个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很快就枯竭了，很快就凋谢。所以这个就是讲的灵性的死亡。人犯罪以后肉体也会死亡。本来如果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不吃这个分善恶树的果，伊甸园本来有生命树的果呀，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人永远不死了。他才先吃了分善恶树的果，最后出了伊甸园以后，说神让天使们就把守伊甸园的四门，不让他们再回来吃生命树的果，否则又犯了罪，又吃生命树的果，又永远长寿，这个就很麻烦，所以不让他们进来。所以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你再怎么健康长寿，反正最后还是要死。为什么？这个就是罪带来的一个结果，这个是一个死亡。人有罪还带来一个很严重的死亡的结果，是什么？所谓的第二次的死亡。就是说当人犯了罪以后，人和神隔绝以后，主耶稣来救我们，如果有人不接受神的救恩，那将来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在审判每一个人的时候，每一个不愿意接受他救恩的人还是一个罪人，那就要永远审判完以后永远和神隔绝，就到一个没有光没有爱永远受刑的地方，永远的刑罚。这就是圣经讲的有始无终的死亡，第二次的死亡，这启示。所以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是死了就完了，就将来审判完以后整个人就分开了，在神的眼里只有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因为信的人罪已经被他的宝血所洁净，所以整个罪就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每一个人按照我们的本相将来都要走向地狱，那人的出路在哪儿呢？我们自己又没有办法从罪中脱出来，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神虽然爱我们，但是神又是一个公义的神，他绝不是一个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不是说因为爱我们所以说都算无罪通通都回来，不行， 有罪就是有罪，罪的问题一定要得到对付，得到解决，人才能够回来。那这个时候神怎么办？所以神这个时候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人本来已经没有出路了，神为我们预备救恩，就是差派他的独生爱子，取了人的形状，用人能够懂得的道理来讲解天国，让大家要悔改，因为天国已经近了。同时更重要的乃是用他的死来替众人的罪，他为了我们人类的罪性，无罪的成为有罪。所以在十字架上，神审判了他，就是审判了世人。所以所有世人的罪都加在他一个人身上，接受神的审判，他就成了我们替罪的羔羊。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说谁做谁的替罪羊，从哪儿来的？就是从圣经来的。耶稣就是所有人的替罪的羔羊，每一个能够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愿意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耶稣的人，他的罪就会被主耶稣流出的宝血所洗净。这样的话，在神的眼里就不再不是一个罪人，而是一个义人。神不仅如此不算我们是罪人，而且神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每一个在信主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每一个信主的人的心中。这就是神的生命，让我们有圣灵在心里，我们同时能够呼叫这个神是我们的阿爸父，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本来我们是罪人，完全和神隔绝，神不仅赦免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度，而且让我们一起能够和主耶稣一起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和神的公义得到了最完整最和谐的彰显，偏移不可。只讲只有爱不行，只有公义也不行，它乃是爱和公义的这样结合。所以神的救恩就是这样的奇妙，这样的恩重如山的。我们每个人不是因为行为好配得神的这个救恩，人没有能力可以靠着行善得救的。为什么？你做不出来。所以你看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宗教就分开了，别的宗教是叫行善啊，做好事啊，积德啊，啊，上天堂。圣经很清楚，人没有这个能力，你做不出来。你唯一做的能够做的就是来接受我给你已经做成的救恩。有人说这个救恩就这么简单吗？什么都没做，一认罪悔改就上天堂了吗？所以就被得赦免了吗？我们什么都没做，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什么代价都没有付，但是在神的那一边代价付的很大很大。神没要求我们付代价，为什么？知道我们付不出什么代价，所以神把这一切都做成，让他的独生子受苦受死，还有什么代价比这更大的？所以这一样，你要只有认识到神的伟大，认识到我们的罪性，我们才能够认识救恩的必要。你否则说为什么？神我认识他，他是神，他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认他也能活得好好的。你只有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自己是一个走向永远沉沦的人，你这个才知道神的救恩是多么必要，是多么的伟大，你才能够心悦诚服的来接受神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对基督教信仰的认识，对主耶稣的认识，一定要同时基于我们对神和我们对自己罪性的认识，对罪性的后果的认识，你这样才能够有一个满怀感激的心，能够俯伏在主面前，能够心悦的臣服，能够接受他为你个人的救主。这就是神爱我们的，爱到这样个地步，以致让他的独生爱子来替我们死。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看这多好啊，说这么好的救恩为什么不要了？我希望我们在座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的人，我希望你敞开心， 能够谦卑的匍匐在主的脚前，说主啊，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我也相信主耶稣是为我的罪死的，现在已经复活升天，我愿意接受主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永远跟随主耶稣，享受他的同在。如果你这样的感动，你真是你就跨出平心心，跨出这一步，悔改归向主，让今天就成为神的儿女，今天就得到神的救恩。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